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欢迎大家收看收听雅鲁的圣经世界民数记十八章的精华版。民数记十八章一到五节说，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并你宗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雅鲁的圣经世界民数记十八章的精华版，欢迎收看收听雅鲁的圣经世界民数记十八章，我是雅鲁。民数记十八章的一至五节是这样说的，耶和华对亚伦说，你和你的儿子并你宗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换句话说，就是说来外院子的人，在外院子服侍的利未人，如果到圣所服侍，或者在圣所服侍的人到至圣所服侍，他们都要担当他们的罪。比如说亚伦的两个儿子拿达和亚比户进到至圣所，可能是进到至圣所献燔火就被烧死了，那个时候只是他们被惩罚了，亚伦没有受惩罚。但是这个事情之后，神就对着亚伦说，如果再有人僭越这个他们的职分，如果不仅仅是僭越的人要受到惩罚，连你负责祭司职分的大祭司啊或者祭司啊都要担当他们的罪。换句话说，这次拿达和亚比户死了之后，神没有算亚伦有罪，但是以后下不为例，就这个意思。第二节说，你要带你弟兄立为支派，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前来，使他们与你联合服侍你，只是你和你的儿子要一同在见证的会幕前供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其他的立位人可以来服侍你在外院子啊，但是呢只有你和你的儿子才能在比较靠至圣所的地方服侍。三节，他们要守你所吩咐你的，就是看守帐幕，只是不可挨近圣所的物件和坛，免得他们和你们都死亡。他们要与你联合，也要看守会幕，办理帐幕一切的事，只是外人不可挨近你们。你们要看守圣所和坛，免得愤怒再临到以色列人。在聚会中，一个姊妹提出的问题是，什么是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为什么亚伦和他的儿子还有其他的宗族的人，也就是利未人，要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而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就要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这是两个层次，一个人就是所有的利未人要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就是一般的人不能进圣所的，一般的以色列人他们如果进来之后他们都要担罪，那一般的利未人不能进入至圣所的人，如果进入至圣所服侍，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就要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而以前可拉背叛呢，以前拿达亚米胡进来这个干犯圣所的至圣所的罪啊，亚伦没有责任，那以后就有责任。通俗的话就是说，一般的以色列人不可以接近圣所，如果他们接近了圣所，他们就犯罪。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以及利未，这里包括利未人，因为利未人服侍神的圣所，就需要担当这些普通的以色列人干犯圣所的罪孽。那如果呢，一般以色列人呢是在这个外院子里活动，他们不可以到圣所里来。一般的利未人呢可以在圣所里有一些服侍，比如歌虾的后代，我一直在讲歌虾的后代可以抬圣所的物件，歌虾的歌顺人的后裔可以抬这个帐幕的物件，但都不可以摸圣所的物件，也不可以到圣所里担任祭司的服侍，就是利未人和祭司是两个概念。因为歌虾人的后裔可拉等贪图祭司的职分，因此受到了神严厉的惩罚。如果这些事情再次发生， 亚伦和他儿子们就要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换句话说，不光是可拉有罪了，亚伦以后都有罪。换句话说虽然神审判了可拉等人，但是也要跟亚伦和他儿子们立下规矩。他们虽然没有受到审判，但是他们有错误，就是把关不严。亚伦把关不严，连他儿子拿单和亚比户都擅自献上燔火，被耶和华烧死。这是利未记10:1-2记载。他们进到至圣所了吗？可能都没有进到至圣所，这是我的猜测。他们拿了自己香炉，点火架香去献上燔火。在旧约里，金香坛的位置属于圣所，就圣所和至圣所交界的幔子割开的地方。虽然是圣所里，但是和至圣所就隔着一个幔子，所以他们进去的地方可能非常靠近至圣所。也许他们进入了至圣所了，神严厉的审判了他们，那对亚伦已经是一个警告。这里耶和华再次警告亚伦，如果有一般的以色列人擅自进入圣所，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以及所有的利未家族都要负责任，要担罪。如果利未人，一般的利未人要擅自做祭司，不但这个利未人有罪，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也有罪。用于现代话说，就是你是一个单位的领导 leader， 这个别人不服你啊，或者这个单位没管理好啊，固然有这些下属的责任，但是另一方面呢，这个领导他也有一些问题需要对付。所以耶和华在前面审判了这些反叛亚伦的人之后，在这里就对付亚伦和他的儿子们。意思是说，不是光是可拉、拿达、亚庇户他们的罪，那亚伦你们有没有问题？所以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的时候，这个刚才我讲那个分割圣所和至圣所的幔子从上而下裂开了，这是马太福音27:50-51所记载。希伯来书10:19-20也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除去我们的罪之后，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至圣所。这希伯来书4:16记载。所以在旧约中，除了大祭司一年一次以外，其他人都不可以进入至圣所。但是在新约中呢，我们借着耶稣的宝血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至圣所。在旧约中呢，耶和华限制人做祭司，就是特定的人、特定拣选的人才能做祭司，必须利未家族，而不是利未家族每一个人都能做祭司，而是利未家族里面的一些人能做祭司。做祭司还有不同的等次，有些人只能在外院子服侍，有些人在圣所服侍，有些人才能进入至圣所，大祭司能进入至圣所。但是在新约中，这个概念也完全也扩大了。按照彼得前书2:9-10说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重生的基督徒，都是宝血洁净，我们都是神君尊的祭司。但是呢，虽然说旧约这东西过去了，但是新约的经历里，我们还是可以作为一个图画来参考应用。在新约中，神希望我们脱离肉体和罪，这就是预表外院的，进到圣所。圣所就预表我们在魂的变化和更新的经历中，并最后呢，彻底对付这个肉体，裂开肉体的幔子，进入至圣所里来服侍和亲近神，特别是降服神，来与神更多的亲近，进入到与神亲至的幔内的交通中。因此，旧约严厉的规定似乎和新约的经历不太相符，但是其实我们在灵里思考的话，这些旧约的经文和我们今天属灵的经历，它依然是吻合的。可以说，就我们可以属灵解了，因为你因为在新约中，人人都是祭司啊，主耶稣的宝血也打开了我们通往生命树，或者说至圣所的道路。我们都人人都可以借着在基一个在借着基督在一个灵的交通里进前到父神面前。这以弗所书2:18讲，所以他就是在你只能灵在灵里来看待这些图画。那什么是在外院子的经历？什么是在外院子的服侍？就一般以色列人的经历，就是一个比较属肉体的基督徒，我们出信的时候的经历，就是一个属灵上外院子的经历。就是虽然得救了，他也是基督徒，但是他还不够圣别和 很多的罪呀、世界上的污秽，在他身上，因此他们的生活和属灵情形，往往是比较远离神的。你不能说基督的血没有洁净的，基督的血遮盖他所有的罪。但是如果他不悔改认罪啊，或者悔改认罪不彻底啊，或者生命中一些地方还没有受到对付，他的祷告生活与神的亲近的生活，与神的亲密程度是有限的。我们不是说他祷告不会得答应，往往呢，我们知道初信的人祷告常常得到神的答应，因为好像一个婴孩一样。但是他过了初信的时间之后，常常发现祷告就没有初信的时候那样，那么很快得到神的答应。其实不是神不听你的祷告，而是，没有，不是神没有听见你的祷告，也不是神不想答应你的祷告，而是呢，神希望你能够更多的认罪悔改，把生命中的这些肉体中的罪啊除去，更加圣洁，与他更加亲近。换句话说，神就是延迟的祷告，答应你的祷告，让你能够更多的祷告到神面前，更多的变化更新自己。换句话说，你虽然可以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到神面前去，但是你的罪恶和不解则不能到神那里去。你的罪恶和不解就把你拦阻在外院子的范围里。那进一步的讲，什么是圣所的经历呢？就是一个基督徒一定程度上对付了罪恶和污秽，也开始热心，特别是魂力热心，积极服侍神。但是虽然有热心呢，但是很多事情呢，神也不会一切如我们所愿。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热心服侍的时候，很多人出于天然和肉体，出于魂，出于我们的己。我们要这样做，我要那样做。如果有的时候别人跟你不同意见，你还不开心，这都是在魂里的经历，圣所里的经历。比如吧，你希望在教会，在某个小组担任负责人，另外一个弟兄或姊妹也希望担任，但是牧师或长老就拣选另外一个人，不是你。这个很多过了初信的阶段，开始热心服侍的人，在教会里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你可能心里就不是滋味。其实这就是在新约中做祭司一样，其实你也想服侍神，对吧？你说你也不是为了自己，你也想服侍神，但是呢，一方面新约圣经跟我说我们都是祭司，但是真的你要做祭司服侍的时候，它其实还有很多条件。很多时候你希望服侍某项事工，但是神并没有祝福你这个服侍，这个是我有很多的经历，就是这个时候你虽然希望做祭司，但好像被神拦阻一样。这个神使用了拦阻你的人，有时教会的长老啊、同牧师啊、同工啊，他就好像旧约中亚伦和他儿子们。这就是在圣所里的经历。那什么是至圣所的经历？至圣所的经历就是一个基督徒能够除去肉体中的罪、魂力的背叛，并经历十字架对肉体的对付，能够穿过灵里的幔子。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实际里，幔子已经裂开了，但是在我们灵里还像一个幔子一样，拦阻我们进入与神亲密的交通里。这就需要更多对付自己的肉体和降服于神，然后呢，与神更亲密的交通，进入幔内。这是在追求属灵生命的，这个生命派的人，很多人常讲幔内的交通，就是说，你脱离了肉体，脱离了情欲，脱离了自己，能够与神更加的亲近。因此呢，虽然幔子在十字架上被耶稣除去了，但是在我们的属灵经历里，我们还需要经过一个属灵的突破，特别是肉体的破碎，才能进入到幔子内，与神有亲密的交通。往往有很多人见证说，禁食祷告多少天呢、得了个突破。为什么呢？因为禁食祷告会让我们的肉体软弱，借着禁绝食物，让我们的肉体软弱。我们在这个期间又借着这个祷告啊、读经啊、灵力的生命更加加强，所以能够常常让我们帮助我们禁食祷告，能够帮助我们有一些属灵的突破，它也是正常的。那亚伦呢，预表灵和至圣所；利未人呢，预表魂和圣所；以色列人预表室和外院子。这个 为什么它有这样的过渡和限制？其实就是不洁净的事和这个不洁净的事，不洁净的事物不能献给神，必须经过救赎。救赎就是对付。亚伦的两个儿子因为没有经过对付，就直接进入至圣所，或者尝试直接进入至圣所，因此就被击杀了。所以神呼召亚伦和利未人一同担当把门的责任。一般的以色列人不可接近会幕，而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则担任利未人的把门。利未人不可到至圣所来。我们得救之后，肉体里还有罪，魂力还有掺杂，这些都不能，这个不经过对付和救赎来到神的面前。四至六节说，利未人要与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联合，耶和华就将利未人当做礼物赐给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并归于耶和华，为耶和华办理会幕的事情。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属灵的预表就是今天我们的灵对我们的魂有看顾的责任。我们的魂的生命呢，就好像利未人一样，被神当做礼物送给我们灵里的新人。我们灵里的新人，就是亚伦和他的儿子们一样，是神拣选来做祭司的。耶稣是大祭司，住在我们的灵里。我们的灵应该跟从耶稣，帮助大祭司耶稣来服侍神。我们的魂呢，也是跟着应该帮助我们的灵来服侍这位大祭司，服侍神。跟着耶稣这个大祭司来服侍神，但是很多的时间，我们的魂并不止于灵，他才能得到生命和平安嘛。而止于死就得到死了，就是罗马书8章6节讲，我们心思常常思念肉体的事物，就带来属灵的死嘛。我们心思不是思念属天属灵的事物，那样才带来生命。所以这说明魂有拣选的能力。如果有的是。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的魂如果是帮助肉体犯罪的，就会带来死亡。这是一幅美好的图画。其实，罗马书8章6节讲这个属灵的真理，跟民数记18章这个三个阶层、三个递进的图画，它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必须得把关，我肉体也得把关，我的眼睛看什么，我的耳朵听什么。我的脚步去哪里？你看太多的污秽的影片，太多属世的信息之后，你吸收太多世界上的假新闻之后，它会影响你的魂，让你的魂做出错误的判断，然后让你远离神，去更与世界联合。所以，连我们的眼睛的七窍都要判断，我们吃什么，喝什么，不仅仅外面的。那魂里也是这样，我们魂里吃什么食物？如果我们肉体不去看那些，我们禁绝我们的肉体、眼睛或者耳朵，不去看、不去听那些不健康的东西，我们的魂就不会受到污染。那如果我们魂不拣选摄取这些污秽的东西，就不会污秽我们的灵。你明白这个意思吗？它是个递进的图画。我们魂有拣选的责任，因此我们的灵需要看过我们的魂。往往我们一个人，基督徒灵生命刚强的时候，他的魂也会受到看顾和保守，他就不会去拣选那些污秽的事物。主耶稣说：“你不是跟这个跟人睡觉才就犯罪，而且你心里看到一个女人动了淫念就是犯罪。”他这就是眼目的情欲。那你眼目的情欲会带进你肉眼。看见的东西，你会带入你魂里的生命，魂里的犯罪，魂里的犯罪也会影响你的灵。那反过来正面的讲，就是当我灵力刚强的时候，保守我的魂，看顾我的魂，我的魂就不拣选，因为我们魂里有意识嘛，我们魂不拣选这些，它会对我们的魂就会管制我们的眼，又管制我们的耳朵，就不看这些污秽的东西，就会不犯罪，就活在神的同在里。它是一件事物的两方面。你或者从肉眼或者肉体的情欲可以影响魂，影响灵；你或者说你可以灵刚强，影响魂，然后来管制你的肉体。它是这样一个美好的图画。这一方面就亚伦和神呼召亚伦和利未一起担当 亚伦预表灵和至圣所，利未人预表魂和圣所，一般的以色列人预表世人和外院，这就不洁净的事物不能献给神，因此必须经过救赎，救赎就是对付。亚伦的两个儿子没有经过对付，就直接进入至圣所，因此被击杀了。所以神呼召亚伦和利未人一起担当把门的责任，让一般的以色列人不可以接近会幕，就是这个会幕，而亚伦和他的儿子们则担任利未人的把门，利未人不可以到至圣所来。我们得救之后，肉体里还有罪，魂力还有掺杂，这些都不能不借着对付，不经过对付和救赎来到神的面前。当我们的魂至于灵的时候，就帮助我们灵拣选生命的平安。当我们的魂至于肉体的时候，不管制肉体，然后肉体犯罪的时候，我们的灵生命也会受到辖制。这是一幅美好的图画，就是我们的魂如果拣选错误，会受到属灵死亡的惩罚。因此，我们的灵需要看顾我们的魂。民数记18:8还说，以色列人献上的举祭都要给亚伦。以色列人预表外院子的经历，他们献上的自然是外院子献上的礼物或者祭物。我们得救之后，虽然还有罪恶和污秽，但是我们也是有圣别的部分，被圣别的部分。比如一个基督徒周中可能有犯罪，但是他周末的时候聚会，他那个聚会中他与有神感动，他也祷告神的赦免，在聚会中也帮助服侍教会儿童，那这个不算这个基督徒的献祭吗？他当然算，这个依然是分别为圣，神也会纪念。就好像以色列人分别为圣的举祭可以给亚伦做亚伦的食物。那今天的新约里，我们一般的基督徒周日积极服侍捐款奉献，其实也帮助在牧师啊或者教会的领袖啊在服侍。他这个我们这个服侍也成了这个牧师他的属灵和实际的食物。这就常见，举一个例子，这个牧者他弟兄姊妹都来聚会扶持他，他也受到安慰，对吧？如果都没来聚会，他也是灰心。主耶稣也说，他的食物就是做差遣他来者的工，4:34。就虽然我们这些就有些初阶的基督徒属灵生活还是在外院，但是你的服侍还是会成为牧师，我是用牧师作为一个服侍神的预表，祭祀就是比较更进阶的祭祀的属灵食物。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是馨香之气得到神的喜悦。你这个举祭是献给神的，但神呢又把它当作礼物，这个赐给服侍神的人，比如说牧师啊，这个就是旧约中的祭祀所预表。那一个姊妹又提出关于15-17的一个话题，这段经文说，你们所奉给耶和华的连人带牲畜，一切血肉所生凡投胎的都要归给你。这是人中投生的总要赎出来，不洁净的牲畜投生的也要赎出来。其中一个从一个月以上所当属的，按照你所固定的价，按圣所的舍克勒，一舍克勒是20吉拉，用银子50克勒赎出来。18:17接着说，只是投生的牛、投生的绵羊或投生的山羊必不可赎，他们都是圣的。你们要把他们的血洒在坛上，把他们的脂油焚烧，当作遗爽的香气的火祭献给耶和华。这个问题是说，为什么人中投生的都要赎出来，不洁净的投生的动物也要赎出来？人投生的赎出来这容易理解，因为毕竟耶和华不想人被焚烧当作燔祭嘛。但是为什么不洁净的牲畜必须赎出来呢？这个我的回答是这样，因为赎出来都是神，就是现在不要，不洁净的动物是神不要。挪亚方舟的时候带来洁净和不洁净的动物上了方舟，但是从方舟出来之后，献祭给神的时候，只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神闻到以爽的香气，就悦纳了挪亚的祭物。为什么神许可不洁净的动物上了方舟呢？这是恩典，神的恩典。为什么神不接纳不洁净的牲畜、飞鸟作为祭物呢？这是神的公义。这里也是一样，17说，头生的牛、头生的绵羊、头生的山羊必不可数，他们都是圣圣别的， 他们都要跟耶和华做祭物，就是这些头生呢，他们都是这个祭物的脂油就是焚烧给耶和华做遗传和香气，肉则归亚伦。赎是用银子来说的，银子就是预表救赎，所以在新约的经历里面，是预表基督做我们的救赎。我们基督的魂生命虽然得救，不会下火，不会永远的灭亡，得到永远的生命，但是我们并没有完全得到圣别。我们魂呐、或者心里的一部分呢，它虽然有基督安家和圣灵的充满，但是我们心中还有很多心房，仍然没有被基督充满。但是，因此我们所做的和魂力所示的，有些事你还不会被神接纳，不是说你被鬼附了，而是说你身上有些地方还不够圣洁，还没有被对付邪灵或者污鬼可以利用你的心灵里黑暗的那一部分。那只有经过那些经过耶稣基督救赎的部分，才能得到神的悦纳。我们个人的属灵经历也是这样，从我个人的经历。我在被神界的一个环境啊，或者一些人对付我的肉体的时候，我魂中有些不洁净的部分就被暴露出来。但是在这些事上，在某些事上，我不顺服神和神的环境的安排的时候，这个就拦阻了我与神有更亲密的交通。所以这个部分必须经历救赎，就是十字架的功课，才能与神的交通中更加亲密，才能在灵生命上有突破。当然，这个就是尼德生说的，魂的破碎之后。才能有人的灵的出来。我知道很多人批评尼德生这个说法，批评尼德生的三分法啊、灵魂体啊，但是从我们基督徒的经历里，我个人认为它是有道理的。有很多批评的人，他可能缺少魂的破碎，他缺少这个灵生命里面。灵深处的这个释放，这个缺少十字架的经历，对，他没有这个经历，他因此批评啊，因为魂和灵都是一样，那圣所和至圣所能一样吗？圣所不是不够好，圣所也是有神的同在，有陈设饼的桌子，你可以吃主的话语，有金灯台，你有蒙主的光照，你有金香毯，你能带到圣所不好吗？圣所好，魂里的服侍热心不好吗？那当然是好的，但是它不够好。你要进入更深的交通，更多的幔内的经历的时候，但是很多人，我觉得批评这样的人，他缺少这个幔内的经历。你有这个幔内的经历的时候，有这个经过肉体的对付十字架的经历，进到更进一步的与神亲密的交通里面的时候，经历魂的破碎的时候，他才承认哦，魂的破碎真的会让人的灵出来。但他没有这个经历，他当然批评说这个，灵魂都一样了。我们魂中有一部分不洁的，神不喜悦的，因此神要打破我们，或者对付我们这些部分，就是救赎这一部分。换句话说，就经历十字架破碎的功课。我们必须把这部分洁净才能献给神，这是一个进阶的经历，而且是个真实的经历。我们一般人在被神对付，借着环境啊，借着身边的人难处对付你的时候，通常我们的态度先怪别人，怪环境，而不是看神的手在对付我们做什么，但是等我们谦卑之后，到神面前看清楚神在对付我们什么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得洁净的时候，我们这一部分就经过神的救赎、碾压和打压，就可以献到神的面前。我自己的经历，在某个环境中，神的对付中，经过艰苦的挣扎，终于在这部分的魂力降服了神和神安排给我的环境，哎，你就胜过了。你会进入一个属灵的突破里面。换句话说，这个提出的问题是说，为什么不洁净的牲畜要赎出来？就是这个意思，就不洁净的东西不能献给神，也不能给祭司。就是说，你属于肉体的犯罪的东西，既不能得到神的喜悦，它也不能供应我们的灵，就这个意思。你献给祭司也好，就是预表，我们讲的祭司的亚伦预表我们里面的灵生命嘛，他们是帮助大祭司约瑟。耶稣服侍我们的神，服侍上帝，所以他是预表我们的灵的生命，因为他们与神直接沟通，我们灵与神可以直接沟通，神的灵直接沟通。但是呢，我们还有魂生命要帮助我们的亚伦的生命，就是灵生命来服侍神。如果我们魂生命不帮助亚伦，反而给他捣乱呢， 倾向于肉体中犯罪呢，我们灵生命也就会受到破坏，我们与神的交通也受到拦阻。就是这就是一个图画，就是它这个问题其实跟我们整这一章讲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图画其实是一致的，因为就是你不洁净的东西，你外院子的东西你不能进到，你以色列人不能进到圣所里，因为你只能在外院子里献上牛羊、献上祭物。那一般的利未人，你在外院子服侍的，你不能进到圣所里做祭司。那一般的在圣所里做祭司的利未人，你没有，你不是大祭司，你不能进到圣所。它是有层次的分别，这并不是说神不喜悦、不喜悦你不爱你，那是两回事。神爱你，你在旷野里，你做浪子，神也爱你；你在外院子，神也爱你。但是你没有受对付、受你没有受洁净那个部分，你不能献给神做祭物，不能得神的那个馨，不能成为神的馨香之气，也不能赐给祭司。做食物，因为什么？它不够圣洁。但是如果你是圣洁的那部分，经过救赎的，或者说你本身就已经圣洁，头生的羊，头生的牛，头生的羊，或者你经过救赎那一部分，用银子救赎那一部分，就能献给神做馨香之气，又能献给祭司，亚伦做食物，大祭司亚伦做食物。他其实在这个图画跟我们今天。这个周围新冠疫情肆虐，它是也有关系的。其实，在全世界范围来讲，神都在管教我们，不管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圣经中很多的疫情、瘟疫都是来自神的管教，我们不否认。很多的时候是仇敌来偷窃、毁坏、杀害，但是神许可一切环境临到我们，都是神的管教的神。如果你把人类比喻为一个个人的话，神所允许的一个环境就是一个集体的人，就是神在对付我们的罪和魂力的不洁，目的呢是让我们灵生命成长。但是正如我个人的经历所描述的，刚开始这个经历神的对付的时候，我们个人也好，集体也好，通常都会怪别人、怪环境，国家也是这样。你如果都旧约的话，你会发现神常常使用一个国家来对付另外一个。特别使用列国对付以色列，但是那些国家如果对以色列做得过分的时候，神又会审判那些国家。所以神也是今天也是一样，他也使用这个国家对付另外一些国家。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往往很容易去怪别人、怪别的国家，而不是反对神的旨意，是借着这些国家管教我们。但是管教我们的目的不是惩罚，乃是圣洁。神要我们圣洁归神，我们。不够圣洁，我们犯罪的地方、拜偶像的地方都要悔改。我们社会的光景，我们今天社会的光景和旧约，特别是士师记的光景是一样的。就是一方面我们被仇敌压制啊，就祷告神，祷告神之后，神会兴起一个士师。士师呢，一方面会带领以色列人征服仇敌，但是如果领袖犯罪的话，以色列人又会再次犯罪，他就以色列人就再次进入这个循环之中，再被仇敌压制。但是每次悔改之后，神又在兴起士师整。那世人满了犯罪，教会也满了很多的不圣洁，神能怎么办呢？有的时候神不得不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把我们交给仇敌，让仇敌压榨我们，让我们悔改。士师记就是这样一个循环。我们现在不幸的是，我们社会也是这样一个循环。我们要打破这个循环呢，就是需要教会基督徒悔改，让世人也要悔改。特别是教会，因为神的审判从神的家开始，咱们教会每个基督徒要悔改，里面不圣洁的部分、与世界联合的部分都要被对付，都要分别为圣，献给神。教会变化了世人的救。我们因为你现在，我们教会基督徒是世上的光，很多教会基督徒他都活在与世界的连结里，他都不圣洁，你怎么能成为光，来光照世界，把世界引领到神面前，对不对？所以他。教会和基督都是世上的光，而箴言告诉我们，我们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这箴言20章27节讲，换句话说，我们用这个比喻的灵里的预表的图画在这讲，就教会，就世界上教会在世界上，就好像人的灵一样，好像亚伦一样，就好像在至圣所里的这个灯一样，他们世上的光和灯。如果世人犯罪， 教会就要担当他们干犯圣所和祭司之分的罪。世界的黑暗并不是由政府或者政治单单他们造成的，世界上黑暗主要是教会的光不够强造成的。因为神的权柄和灯光是在教会，一个城市呢，它如果教会是刚强的发光的，那么这个城市的政治和社会自然就是文明。但是一个城市的教会它若是黑暗的，那么这个城市的光景它不会好到哪里去。所以它这个它是一个非常好的属灵的图画。在民数记十七章里，经历了对可拉的背叛，预表魂力的背叛的审判，和以色列人的瘟疫，预表对肉体的罪的对付之后，这是上一章十七章。在这章十八章里就开始讲了以色列人必须如何圣洁。所以瘟疫之后，这是十七章的瘟疫的对反之后，就是讲以色列如何圣洁。所以今天神就是在审判教会。那虽然有疫情，疫情的主要目的是审判教会，审判教会，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教会的审判之后，然后更圣洁，更与神连接之后，就更加发光之后，神才会借着教会审判世界。一方面，教会做光，世界中的罪人就会被光吸引进到神的家中来，成为这个光的一部分。如果不接受这个光，就被教会这个光审判，就是保罗说的。我们传福音就像散播馨香之气一样，这个馨香之气叫接受的人就得生命，叫拒绝的人就得死亡。这样的事谁能担当呢？所以，但是审判就是从教会开始，所以他民数记十七章，民数记十八章和十七章，他这个图画就是今天我们在世界上所经历的一幅图画。大家天天读经，但是呢，读经之后是不是跟今天能够联系起来？往往我们很多时候受到这样的挑战，它其实圣经是神永远的话语，它这个圣经之后背后的本意和圣经的逻辑和神的本意，它这个原则，它还是可以应用到我们今天的。因为我们今天我们教会基督徒要生命要成长，你不要管别人，你现在说服不了别人没关系，你自己要与世界连接要断开呀，你要必须圣洁。你的生命在你里面，死亡在你里面发动，生命才会在别人身上发动。这是保罗所讲的。如果你都不能切断与世界的连接，你都活在罪中，活在魂的这个背叛和不洁的光景里，你怎么能成为光，把别人带到神的面前呢？它就比较难。所以民数记这个十八章讲以色列人圣洁的经历。因此呢，亚伦和他儿子们必须保持圣洁，这是民数记十八章三十二节特别提到的。以色列也要献上十分之一给利未人，利未人十分之一再献给耶和华。其实呢，不是给了耶和华，而耶和华又把它给了大祭司亚伦，这是26章至28节，26节至28节记载。所以献去的十分之一都是被圣别的那一部分，所以他这里描述一个不断被圣别的过程，就以色列人啊，我把十分之一圣别献给神，给了利未人，那利未人呢，要又把他们的十分之一再献给耶和华，然后又给了大祭司，就是不断的献祭，不断的一个圣别的过程，对不对？他就是民数记19章就继续记载以色列人如何得到洁净，和18章的思路是一脉相承的。我们下一次会继续讨论民数记19章，讲的以色列人如何继续得到洁净这个过程。但是你要看到这个思路。那今天我们就是一个不断的圣别的过程。我讲到一次我与圣灵的对话。我2016年去美国俄勒冈州一个地方参加一个特会，一个先知性特会。那个时候我们在10年不孕啊，寻求医治，所以我就抱着这个目的去学习先知恩赐，然后能更听到神的声音、上帝的说话，引领我个人的生活。结果没有想到的是，去那里之前我就读了一本书，叫 Chuck Pierce 的一本书，讲到一段经历，就是他讲1980年代、1980年，耶稣就向他显现，告诉他将来中国的 二到二零二几年啊，中国怎么会不断变化，成为世界的强国啊？将来，还有很多的问题啊。将来呢，中国会兴起一个属灵的极大的大复兴，这个大复兴要席卷的全世界。我就看了这个书，因为我这早就看了这个书，去这个德国之前又看了，又看在飞机上又看了一遍。到了呢，这个讲员呢，查克皮尔斯呢，又提到这个故事。等到我回来的时候，当然在那个特会中，神对我说话了，说了两句话，一句话是说，今年你要是有个孩子，已经应验了。第二个说，雅鲁的圣经世界这个指示是出于他的，因为我在地方教会，我们那儿没有受到教疗，自己成立自己的执事，哦，所以我很困惑。但是神特别对我说，这个执事是他带领我，这个带领我，这是出于他的，所以我就得到了鼓励嘛。但是回来之后，有一天我正在街上散步，有一天去华盛顿 DC，在大街上散步，散步正在散步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就想起这个大复兴的事情，圣灵就问我，因为这次特会之后得到一个恩高，就是更清楚的听到圣灵的说话。我忽然就听到圣灵很清楚的问我说：“什么是大复兴？”我马上就在灵里回答我说：“我听说中国过去几十年不是已经有大复兴了？听说这个解放前只有几百万、几十万基督徒吧，现在呢？”据说1/10都是中国人都是基督徒的，这什么粗略的统计啊，加上天主教啊，各种信耶稣的，说有将近八九千万人，或者是有的人说1亿人，我说不是1/10了吗？但是如果按照中国10亿人口，那15亿人口它不到10分之1，才5%，才20分之1。但是圣灵并没有这么反驳，圣灵只是反问了我一句，他说：“如果1/10的，如果1/10的，是吧？如果是不是10%，而20%基督徒得救？”我一下子就受到震撼，因为我之前对回中国传福音也没有负担，因为我是海外得救的，对中国的教会也不了解，没有负担。但是这次与圣灵的相遇，圣灵对我的问话，让我受到了挑战，我当时立下脑，这个灵力飞快地算了一下，那居然就是2亿人，中国基督徒，他们说中国是1亿的基督徒，但是有多少软弱的，有多少这个名义上的基督徒，真正刚强的基督徒，能有5000万？我也不知道，但是换句话说，如果圣灵只是反问我说，如果1/10，它并不是限制于1/10，而是说这个将来有个大复兴，这次大复兴中，中国人要很多人得救，它就是一个1/10圣别，再有1/12的圣别。如果你把中国人比作一团这个面酵的话，你拿出1/10来献给神，都是基督徒，这就是被圣别的部分。那如果你再拿出1/10来，1/12献给神，那这个中国社会会成为什么样子？如果是1/3献给神，如果是1/4献给神，如果1/5献给神，如果中国能有70%的或者80%，像美国曾经有的统计，70%和80%的中国人成了基督徒，那这中国的社会啊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最近呢，网上呢，大家在辩论啊，是不是要过圣诞节啊，过洋节啊？它是个积极的现象，那就说明中国人心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是要不要接受这个圣灵，要不要接受耶稣基督，要不要被圣别出来归神？它总是一个不断被圣别的过程。中国的福音化就是不断的圣别的过程。你首先有10%或者20%的基督人口成为基督徒，那20%里面或者30%里面成为基督徒的里面有多少人？绝对是分别奉献给神做祭司，被神大用去外面传福音呢、做传教士啊，他这个还是有不断圣别的嘛。然后多少人在得救的基督徒、中国基督徒中，多少人真的是完全奉献给神，完全活在与幔内、与神亲密的交通里呢？他这个又是一个 不同的比例，它是个不断的递进的一个过程，就不断圣别的过程。就作为中国人，一个中国一个国家一个集体的人，好像十五个人，我十五亿人，我比作十五个人，我比作十五个支派也好，你十五分之一，或者是这个十分之一，或者是五分之一的人口被圣别出来成为基督徒之后，那对中国的社会带来的影响会多么大？那我在另外一次意象中看到，中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属灵大复兴降灌下来，中国也会成为一个民主文明的国家。这是另外一个神意象中看见我，在那次意象中，我被带到天堂，参加天堂的一个关于中国大复兴的会议一样，一个姊妹，一个在荣耀中的姊妹，特别接待了我，带我参观那个地方，然后她特别告诉我，她说这我不确定她是一个。过去的中国基督徒还是圣灵的化妆，或者说可能是在一个荣耀里的基督徒，他特别告诉我说，这一次你要参与的中国大复兴，他没有说你参与了这次中国大复兴，我想肯定是我神呼召我有份，他原话就是说，你这次的中国大复兴是他在地上的时候都没有看到过的，就是极大的一个大复兴要来临。因此你看到整个目前的环境都是从很多对福音的反对都是从撒旦那里来的恐惧，因为神在中国释放出一个极大的属灵的复兴的浇灌，中国社会要发生极大的变化，很多的中国人要脱离埃及，要作为一个出熟的面团出熟的果子献给神，神已经命定了这件事情。因此呢，在灵界里邪灵的攻击就非常强烈，所以我们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下，我们一定要持守神先知的话语，但是圣经中的话语都是先知的话语，就是彼得原文的意思，但是我这些异梦和异象，我个人认为是真出于神的真实的，他告诉我们一个大的复兴要来临，就像一个惨难一样，因为这个仇敌极力的攻击这个大复兴的婴儿的产生，因此有现在有很多艰难的环境，我们一定要满怀信心，因为这个神的在中国的大复兴就要来临。我多次通过异梦看见这幅美丽的图画，实在是太让人震撼了。我们有机会，请你收听关于我中国大复兴的系列。阿们，这就是这一次民数记十八章的精华版的分享。这幅美丽的图画，旧约是图画，新约是属灵的实际。再说，神对我的呼召是把圣经中文字黑白字句后面的本意、灵里的真意发表出来，然后祝福神的儿女。如果这个话语祝福了你，请你帮忙点赞、转发、分享，这会非常帮助我们的传播。我们再次对你表示感谢，也求神祝福你。阿门。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